好，我们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第226页，226页。好，我们看226页啊，第倒数第三行，他心通有种种不同，且曰正道者说，如素安无论问何书，即能一一诵得清楚，一字不错。其人素未读书，何以如此？以夜静情空，心如明镜，当无人问时，心中一字亦不可得。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好，现在这段在讲啊，这个他心通，好，他心通。这个因为一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哈，也都难免有这个啊一点啊身心呢，因为业障的消除，所以呢他身心会越来越敏锐，好，越来越敏锐。那么这个越来越敏锐哈，比较先开始的敏锐哈，他心通会稍微啊比较感触的清楚一些，好，会比一般人比较敏锐啊，别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啊，他稍微呢就会啊就会比较清楚，但是呢这个也是经常有误差的哈，因为这种因为他毕竟才刚刚开始敏锐而已，所以啊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啊像。啊，真的正这种他心通的那种完那种比较透彻，所以呢，千万不要去执着这个，哈，这一执着就危险了。那么我们来看他再举个例子哈，他心通有种种的不同。如果从正道的角度来看，哈，那这里举素安，啊，素安法师。那么这位法师呢，他是在清朝的。好，在扬州，清朝扬州的一个出家人。好，那么他呢，这个法师行为哈，不是很检点，从小呢他就比较放荡不羁。好，那么出家之后他也一样，好，也是放荡不羁。好，那么有一天呢，他在厨房，啊，在厨房跟人家哈做事情吵起来。那么吵起来蛮严重的，好，他气起来想要，好，想要拿这个就是要报仇。那么晚上呢他就准备要去，好，要去对方那里，好，要去报仇。那他这个心念突然一转回来说，啊，不对，我有这样子的心念，哦，真的是造大恶业了。好，他这一回光返照就起一个忏悔心，这个忏悔心就好，啊，这个救了他一命。后来呢他因为觉得自己习气太重，习气太重，好，好勇斗狠，这个习气太重，那么他呢就跟住持方丈和尚，啊，跟他请闭关三年，啊，闭关啊，他就在寺庙里面找个地方就闭关了。好，那当然方丈和尚因为他是一个问题人物嘛，他要闭关大家都很高兴，好吧，那就没有事了，那个啊，那就当然准他闭关了，他把自己闭起来，好，三年后出关。那么他闭起来做什么呢？做持专持大悲咒，专持大悲咒，然后认真忏悔，每天就是礼佛，然后持咒。那三年后出来的时候完全两个人，而且智慧大开，辩才无碍，大家都看了，哦，这怎么真的变一个人啊。好，那么有一天呢他在这个跟人家在附近喝茶哈，跟一些居士们一起喝茶，那么有一个老参居士在跟人家讲佛法，啊，这个老参居士讲佛法有点讲错了， 按这个素安法师呢，就说这个经论不是这样子讲的。好，那其他居士就问这个法师说，那师父那这要怎么讲？结果呢，这位出家，这位素安法师啊，用背诵的方式，把这个那他讲的那个经从头到尾边背边解释，边背边解释，好，然后这个很流畅的，然后辩才无碍的，好，全部解释一遍，当场的人都愣在那里，他用背诵的。那因为素安法师之前是不认识字，啊，他是没有读书，他不是读书人，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很讶异了，大家就很好奇了。好，那事情传开来了，好，好奇的人都慢慢来了。那有些人也问他，谁问他谁答，然后问他哪一部经，他居然就那部经就给他背给对方听了。好，所以他就什么考他都没考，都没被考倒，甚至于世间的也没考倒，世间书啊，那个世间的什么小说啊，世间的《论语》《孟子》，他都考不到，全部都背给他听。哦，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很特殊了啊。所以呢，这一讲哈，那一一诵得清楚，一字不错。那么他素未读书，何以能够如此呢？啊，印光大师讲：以夜静晴空，心如明镜。他因为业尽晴空，啊，他的业障消了，业障消了，好，他的这个晴空，这个晴字是我们的执着了，好，晴执叫我们晴执，好，我们那种执着业事心，好，我们那个惑业苦的那种烦恼心，好，那业障尽了，智慧开了，好，晴空，好。那这种状况，哦，在我常常以前跟大家常常讲，以前呢，在这个清凉国师常常说什么呢？一个人的修行，他就回归到最后就是业消而已啊，业障消而已。所以你业障消了，你自然而然什么都开了，智慧也开了，啊，那个烦恼也消了。所以就是业障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的。好，那一个人的福报他是要慢慢修，可是他要有智慧，那，啊，智慧被什么盖住呢？被业障盖住。好，那，啊，智慧打开了，他自然海阔天空啊。好，那福报慢慢来。好，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一定要懂得。一开始修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先把业障要消好，所以心如明镜，这时候呢他的心啊非常的灵敏，就他心通，所以他这个诵经哈，他背诵不是说他过去生就怎么样，好，他是因为有那种通的能力，好，所以很多啊，很多这个好，别人的心是田中的文字他也能够诵得清楚，别人心里面的啊，等一下会讲到啊。所以当无人问时，心中一字不可得，若问的时候，他呢自己心里记得也可以，别人心里记得他也能够诵出来好，所以即至问者，将自己先所越过者见问，彼虽久而不记，其八世田中以存纳此诸言句之影子。就是问的人啊，他把他自己以前看过的书去问这个素安法师，啊，这个素安法师呢就把他八世田中的这种影子整个帮他送出来。来，我们看227页第二行，其人以无名故彼了不知觉，而持有他心通者，即于彼心事应之中，明明朗朗见之。所以他这个他心通哈，这个他心通是这个是算是很敏锐的了哈，已经是很比较透彻一点的他心通了。 故能随问随诵，亦无差错。即彼问者未见此书，亦能于愚人见者之心事中为彼诵之。所以呢，只要虽然说他对方问的人他不见得啊看过这个书，那么他也能在别人的心事田中也能够为彼诵之，好，都只是借用他人的心曾经看过的，好，然后来诵出来。此系以他人之心作己心用，好，大家懂意思吗？好，非其心常有许多经书记忆不忘也，并不是他的心常常记这么多书啊，啊，他可能过去生也没记到太多书，可是呢，啊，他人的心可是记到很多书，好，每个人记得都不同啊，那就这样啊，就把它送出来了。这个疏万禅师呢，在那个清朝哈，比较稍微啊比较快晚年那个时候，天下很乱。那么疏万禅师在晚年快往生的时候，快圆寂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天下将乱，吾已看不到。他说他看不到了，哈，天下很乱，你们看，我已经看不到。但是呢，汝辈何如何逃脱？就是汝啊，汝就是你了，哈，好，你们呢要怎么逃脱嘞？然后他就不久他就往生了。往生后一年就世界大那个，然后后来就大乱，盗匪猖獗，好。那这个扬州城呢就被那个土匪哈、啊、盗匪哈、啊、整个啊就是变得很乱。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他往生的时候，我看到这一段话我特别把它写下来，好，因为它这个意义很大。天下将乱，吾已看不到，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走了，可是你们怎么逃嘞？我能逃，你们怎么逃嘞？大家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呢。鲁贝如何逃脱？他问大家，你们要怎么逃脱？可是大家那时候还世界太平啊，看起来没事啊，可是他已经眼睛看得很远了、啊、一年后就准备大乱了、啊，然后呢不久他就往生了，一年后就大乱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哈、哦、他一直人生的方向哈、哦、一直没有去这个，我在法华经的时候讲说，影响我们最重的就是业障，业障影响了我们全部。可是我们常常做一些不是消业障的事，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在做消业障的事，可是影响我们最重的就是业障啊。它业障就等于是我们的整个今生啊、现世未来，那个是我们的全部啦。那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要去消这个业障啊，还在那里打混啊，啊，未来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啊。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像这样这个明眼人呢？明眼人啊，好，明眼人什么状况要发生了，他就是清清楚楚，然后一切就是这样子的自在。好，我们来继续看，好，因为我们现在哈、哦、剩两堂课，最后两堂课了哈、哦，今天算进去，下一次最后一堂课哈、哦，下个礼拜一哈、哦、最后一堂课，啊、然后呢下个礼拜一是7月4号嘛。啊，在下礼拜一7月11号就是静心接观法，好，就开始静心接观法了哈。我们中间就不休息了。那我们把后面我看到觉得很重要的哈，跟大家好再来分享哈。我们看232页，好，232页这一段呢，就在讲这个在家的信众他要注意的地方。好，很重要。232页的哈中间哈这边，人生世间善恶各须辅助，方可有成。虽天众之身尚需贤母贤妻以辅助其道德，况其下焉者乎？ 这几大段呢都是在讲怎么样子啊，在家的居士们他如何呢照顾这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啊。那么即使天上让我们生出一个好的小孩，天纵之生啊，生出一个好的小孩，这个小孩子是有个大因缘来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孩，可是呢还是尚需要贤母贤妻的辅助，让他的道德更能够增长然后稳固。那一个再来人，本来天性就非常好的再来人，都需要一个贤人的母亲，贤人的妻子来辅助来教导，让他呢以后长大成人能够帮助所有众生。那何况差的人呢？哈，况其下焉者乎？啊，何况一般，好，一般我们这样子，一般的人，好，一般的根性，大根性都需要好的母亲教导，那何况是一般的根性呢？好，我们看下面，已故胎嫩有胎教，自文王生有圣德。好，这个胎嫩啊，大家知道吗？好，三胎啊，好，在古代呢，周朝哈，这个我们讲现在讲太太就是这样来的，太太两个字的来源就是这样来的哈，就是古代在周朝的时候，从周太王到周文王，总共有三任太太，就是从祖父啊，然后父亲到小孩啊，祖孙三代，周太王他的太太叫太姜。好，孟姜女的姜。好，那么再来呢，周太王的这个儿子啊，就是周王季，好，季节的季，周王季。好，那么这个周王季呢，他的太太是太嫩，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上面的太嫩，已故太嫩有胎教，所以太嫩是一个人名哈，是周王季的太太啊，叫称为太嫩。那么再来呢是周文王的太太，好，周文王太太是太姒，好，太姒。那么这三任太太都非常的贤明，好，非常非常的贤明。好，像这个周太王，好，太太太姜。那么这个周太王的太太太姜，好啊，他的辅助的这个周太王，好，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商朝已经到末年了，商朝旁边的所有的诸侯，好，就是这个周这个地方的，好，他那个这个诸侯比较强大，好，那么这个太太呢，她呢一直非常贤人，哈，内部的所有的事情也都是这个太姜在帮忙，周太王就负责所有的啊，他的国度。他这个王的国度范围内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个周太王去料理。那么这个周太王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向外哈，在向外也帮助了商朝哈，啊，去抵挡了很多外面的这个敌人。那这因为周太王做得太好了，所以就引起了很多商朝的这个国那个皇帝的嫉妒。那这个危险就是在他的小孩季历啊，就是周王季的太太叫太嫩啊，现在我们现在讲这个太嫩。太嫩本身呢，他贤人到他有胎教啊，但在怀嫩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就会对这个胎儿哈的教导，他就能够开始教导了，不是等他出生再教导了，所以呢他才会有这个文王生了这个文王，周文王啊，好，周文王的这个母亲啊，就是太嫩啊。这里讲，故师赞其行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育于家邦。好，倒数第三行，好，行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育于家邦，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呢，就是行于寡妻，行于的意思是以礼法在对待，好，以这个礼貌，好，以这个礼节，好， 然后这种法哈，在对待他的太太，所以行于寡妻。这个寡妻不是我们那个寡人哈，不是这个寡妇哈，意思是正室妻，就是哈正室的太太，哈就正室，室就房那个教室的室哈，正室妻，就是他的等于是大太太了。好，行于寡妻，他对于他的太太非常的有礼貌对待，以礼法来对待。至于兄弟，他对他兄弟也以礼法来对待，以寓于家邦，就以这样子慢慢的扩展，从他的家庭到兄弟到他的国家，好，都用礼法好来对待。好，这就是泰论。好，泰论有泰教，文王就圣德。好，那因为文王本身呢，他娶了这个太太叫泰氏。好，这周文王娶了这个太太泰氏哈，也是很认他。他们这个圣人哈，在娶太太很小心的。这个周文王为了娶泰氏啊，泰氏这个人哈，泰氏呢就是底下哈，底下我们先看。然此但愿文王便说，从文王这个角度来看，若问太氏之德，故意可以辅助文王之道。好，就是太氏呢就是文王的太太。好，所以爷爷呢就是周太王，他的太太呢就是太姜，那么这个爸爸这一辈呢就是太任。好，周王季的太太太任，那么儿子辈呢就是周文王，太太是太氏。好，那这三个太，所以现在我们讲太太，所以太太这两个字是一种尊称，大家懂意思吗？是个尊称，就表示他这个是有贤妻良母的。好，那然后太这个字呢也是提醒我们要有三太之德。好，就是这三个太哈，太姜、太任、太氏的德。那么文王他娶他这个太太哈，他特别去注意德行。有一天呢，他在这个文王在那个河边呐，好，在河边呢看到太氏，那时候他还没有娶妻，年轻的时候看到太氏，好，金如天人，可是呢，他不会马上就去娶她，马上打听他德行够不够，去看这个太太有没有乱来哈。那么这太太啊，她是怎么样子的个性？她马上去打听，好，然后这个村庄里里外外去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可以她才去娶。啊，娶的时候哈，那就是比较好，这是很浩大的去哈，这个场面还很浩大，在历史上记载哈，她为了娶这个太氏，好。那他知道这个太氏是很有德行的一个女孩子，好，然后因为他是王啊，所以国王要娶太太，那就不能像一般人的那种场面了。他那个场面哈，他因为他们家跟这个周王的那个王府的家中间有一条河，那河还蛮大的。他为了要娶这个太太，把那个河哈，特别建造了几艘大船作为临时的浮桥，这个船哦撑起一座桥，然后这座桥就作为他娶太太的那个路，就为了娶太太去做一座桥。好，所以可见是文王他本身的欢喜啦，好，意思是找到一个好太太，因为一个好太太是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等一下你会看到这印光大师对于这个女人哈，非常的重视，啊，非常重视。好，我们继续看啊，如两灯互照，欲见光明；两手互洗，方得清净。由是言之，四少贤人，由于四少贤母与贤妻也。好，所以这个两灯互照就是指太任跟太氏了。好，他们俩德行能够互相的呼应，好，那这样子的话，好，那对后人的影响就很大了。 那么世间人少了贤人，就是因为为什么世间会少贤人，就因为没有贤母，贤母很少，贤妻也很少，所以教导不出好的贤人。好，教导不是一个好的贤人。好，这个前面他是说因为有太任的关系才有文王，那么有太氏的关系才有武王，周武王啊，周武王后来灭商嘛，好、哦、灭商，好灭那个讨伐这个纣啊，武王讨伐纣啊，啊这个武王是谁教出来的？太氏教出来的。所以世间少贤人是因为有，就因为贤人的母亲很少。好，好，我们来看233页第一行，良以妻人因向其夫，母人胎教子女。好，这个妻子哈、啊、能够因向其夫，这因的意思是说私下哈、啊，然后能够就是背后的辅助。好，背后都是他在撑住的。好，向其夫辅助他的先生。好，然后能够胎教子女。好，能够对他的子女好能够很好的用心的教导。好，况出生数日，日在母侧。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哦，数年哈、啊、出生数年，日在母侧。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都在母亲房身边哈、哦、好几年。亲自易犯长城训诲，其性情不知不觉为之转变，有不其然而难者。这个小孩子在母亲身边呢，亲自易犯，好，亲身的字就是熏陶了，熏陶，熏陶易犯就是一个有德恨的典范，好，易犯。那么亲自，他小孩子在身边，好，很亲的在这个母亲身边呢，受到母亲德恨，好的这个熏陶。而且常承受着母亲的教诲，那么他性情当然会慢慢不知不觉的转变了。好，就是好，这个你人走在雾里面，就算你身上不湿，好，就算他好没有被啊，就算你不湿，你也有一点水气，就是会受到这个雾哈的影响。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有德恨的人身边哈，久而久之他就会受到影响的。想到这个哈，我每次想到说小孩子送去给保姆养，这件事情是一个大问题了。你当保姆本身有没有德恨是个问题呢？你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小孩子受保姆的影响是很大的呢？也真的是很大。我常常听到好几个妈妈跟我反映啊，这个他去送给某个保姆，他就染到那个保姆的习气，这保姆他会怎么教我们搞不懂哎。好，那这个保姆是怎么样，这个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交给保姆教。所以我常常都是说哈，你这你既然生下他，要不然如果你实在不是逼不得已的话哈，你还有办法的话，最好亲自带。然后亲自带，你最好多请教专家，怎么样子不溺爱，这又是一个关键了。你溺爱就很可怕了，小孩子一溺爱，那就没有这个太太这德恨，这太太两个字哈，他就是不溺爱啊。你看这三个周啊，那个周王季啊，周文王跟周武王，这个都是啊。这个都是这个太姜太任太氏教出来的，影响世间多大，他们一点都不会去溺爱的。你看那个周文王齁，周那个周武王，武王啊，文王要往生的时候重病，那个周武王齁，这个七天当中他就一个礼拜七天，他就有很多天都随侍在侧。武王哦，他已经是皇帝了，一个皇帝他不是交给说啊，菲佣啊，交给谁去随侍在侧啊？不是，他是亲自随侍在侧。那、啊、大小便利什么，都是他亲自去给他接起来的，然后去送。啊，在历史上记载，武王服侍他的爸爸文王，是这样子服侍的。 那一天呢，那天我去正好遇到一件事情，有一个一个家里他妈妈妈妈癌症妈妈癌症已经快往生了就是扩散了，那精神有点异常那这个整个人就是比较会胡言乱语那所以你照顾他呢就很辛苦，那家里只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他只生下三个女儿，没有小，没有儿子。那这个三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她比较有办法，她就是跟着这个妈妈住，啊，这个女儿也结婚了，还好这个跟着妈妈住的是老二，老三，啊，这老三这个女儿，这个的先生还不错还愿意让他的这个太太辞掉工作照顾妈妈，那可是还是很累啊，因为我到他家看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小孩，他才刚生两个小孩子，然后这两个小孩子都隔一年，所以都还小 baby， 还没断奶，其中一个还没断奶，所以还照顾妈妈这种状况，然后要照顾两个小孩子，小 baby。那一个人他已经快受不了了，他说他说已经快没办法了。那他的二姐又回来照顾，可是二姐也在埋怨，他埋怨什么？他们这个埋怨也是有道理，就是他因为他二姐呢，他从外面，他有先生啊，也有家庭啊，那你要放下一个家庭然后来照顾妈妈，这里也有点难度，但是呢至少他还有个妹妹两个人轮流一下，然后辅助一下。那这个二姐她是利用晚上她下班的时间就跑过来，有空她就跑过来跑过来照顾她妈妈。可是呢这个二姐呢她就跟我提到，她说她有个疑问她说她的先生啊，她跟她反映这二姐的先生就嫁出去了嘛，他先生跟他反映说虽然母亲只有一个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为了这样而把家里的所有的原有的步骤全部乱掉了，因为他晚上要来照顾妈妈这个先生回来就变成所有的碗筷都要先生洗了，所有衣服要先生洗了家里里里外外没人打扫了，因为那个太太跑去照顾他的那个岳母了所以他的先生就在烦恼了，那总不能说为了怎么样然后就打扰到全部的生活然后他就问我，如果我的看法是什么，我说当然来照顾妈妈，那还用说吗，这一定来照顾妈妈，但是假设我是你先生我假设是那种角色，我会非常高兴我的太太去照顾她妈妈，会非常高兴的，对不对？对啊，你这是一个榜样呢，你到你后面的人都跟着你学呢，后面的人都跟着你学呢。上次我学了一个台语，这个抄手啊，抄手啊，这个绳子草绳啊，抄手啊，砍老杯